历代志上第十章，非利士人与以色列人征战，以色列人在非利士人面前逃跑，在基利波山有被杀扑倒的。非利士人紧追扫罗和他儿子们，就杀了扫罗的儿子约拿丹、亚比拿达、麦基舒雅，事派甚大。扫罗被弓箭手追上，射伤甚重，就吩咐拿他兵器的人说，你拔出刀来将我刺死，免得那些未受割礼的人来凌辱我。但拿兵器的人甚惧怕，不肯刺他，扫罗就自己伏在刀上死了。拿兵器的人见扫罗已死，也伏在刀上死了。这样，扫罗和他三个儿子，并他的全家都一同死亡。住平原的以色列众人，见以色列军兵逃跑，扫罗和他儿子都死了，也就弃城逃跑。非利士人便来住在其中。次日，非利士人来剥那被杀之人的衣服，看见扫罗和他儿子扑倒在基利波山，就剥了他的军装，割下他的首级，打发人到非利士地的四境报信与他们的偶像和众民，又将扫罗的军装放在他们神的庙里，将他的首级钉在大衮庙中。基列雅比人听见非利士人向扫罗所行的一切事，他们中间所有的勇士就起身前去，将扫罗和他儿子的尸身送到雅比，将他们的尸骨葬在雅比的橡树下，就禁食七日。这样，扫罗死了，因为他干犯耶和华，没有遵守耶和华的命，又因他求问交鬼的妇人，没有求问耶和华，所以耶和华使他被杀，把国归于耶西的儿子大卫。历代志上第十一章，以色列众人聚集到希伯伦见大卫，说，我们原是你的骨肉，从前扫罗作王的时候，率领以色列人出入的是你。耶和华你的神也曾应许你说，你必牧养我的民以色列，做以色列的君。于是以色列的长老都来到希伯伦见大卫王，大卫在希伯伦耶和华面前与他们立约，他们就高大卫做以色列的王，是照耶和华借撒母耳所说的话。大卫和以色列众人到了耶路撒冷，就是耶布斯，那时耶布斯人住在那里。耶布斯人对大卫说，你绝不能进这地方。然而大卫攻取锡安的保障，就是大卫的城。大卫说，谁先攻打耶布斯人，必做首领元帅。洗鲁雅的儿子约押先上去，就做了元帅。大卫住在保障里，所以那保障叫做大卫城。大卫又从米罗起，四围建筑城墙，其余的是约押修理。大卫日渐强盛，因为万军之耶和华与他同在。以下记录跟随大卫勇士的首领，就是奋勇帮助他得国，照着耶和华吩咐以色列人的话，与以色列人一同立他作王的。大卫勇士的数目记在下面：哈格摩尼的儿子亚朔班，他是军长的统领，一时举枪杀了300人。其次是亚和人朵多的儿子以利亚撒，他是三个勇士里的一个。他从前与大卫在巴斯达敏，非利士人聚集要打仗，那里有一块长满大麦的田，众民就在非利士人面前逃跑，这勇士便站在那田间击杀非利士人，救护了那田。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大获全胜。30个勇士中的三个人下到磐石那里，进了亚杜兰洞见大卫。非利士的军队在利法因谷安营，那时大卫在山寨，非利士人的防营在伯利恒。大卫可想说，甚愿有人将伯利恒城门旁井里的水打来给我喝。这三个勇士就闯过非利士人的营盘，从伯利恒城门旁的井里打水，拿来奉给大卫，他却不肯喝，将水垫在耶和华面前，说，我的神啊，这三个人冒死去打水，这水好像他们的血一般，我断不敢喝。如此大卫不肯喝，这是三个勇士所做的事。约押的兄弟亚比筛是这三个勇士的首领，他举枪杀了300人，就在三个勇士里得了名。他在这三个勇士里是最尊贵的，所以做他们的首领，只是不及前三个勇士。有贾薛勇士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行过大能的事，他杀了摩押人亚利伊勒的两个儿子，又在下雪的时候下坑里去杀了一个狮子，又杀了一个埃及人，埃及人身高5肘，手里拿着枪，枪杆粗如织布的鸡肘。比拿雅只拿着棍子下去，从埃及人手里夺过枪来，用那枪将他刺死。这是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所行的事，就在三个勇士里得了名。他比那30个勇士都尊贵，只是不及前三个勇士。 大卫立他做护卫长。军中的勇士有约押的兄弟亚撒黑，伯利恒人朵多的儿子伊勒哈南，哈律人沙马，比伦人希利斯，提哥雅人义吉的儿子以拉，亚拿突人亚比以谢，库沙人西比该，亚和人以莱，尼陀法人马哈莱，尼陀法人巴拿的儿子希利，便雅敏族基比亚人利拜的儿子以太，比拉顿人比拿雅，加什西人户莱，亚拉巴人亚比，巴鲁米人亚斯马福，沙本人以利亚哈巴，基孙人哈申的众子，哈拉人沙基的儿子约拿丹，哈拉人沙甲的儿子亚西岸，吾尔的儿子以利法勒，米基拉人西弗，比伦人亚西亚，加密人西斯罗，伊斯拜的儿子拿莱，拿丹的兄弟约尔，哈基利的儿子米伯哈，亚门人喜乐，比路人拿哈莱，拿哈莱是给喜罗亚的儿子约押拿兵器的，以贴人以拉，以贴人加利，赫人乌利亚，亚莱的儿子撒拔，流便人示撒的儿子亚蒂拿，他是流便支派中的一个族长，率领30人，马加的儿子哈南，米特尼人约沙法，亚什他拉人乌西亚，亚罗尔人何坦的儿子沙马耶利，提喜人申利的儿子耶迭和他的兄弟约哈，马哈卫人以利叶，伊利拿安的儿子耶利拜，约沙卫亚，摩押人伊特玛，以利叶，俄贝德并米索巴人亚西叶。
历代志上第10章和第11章讲到了扫罗跟大卫，记载在扫罗他一生40年当君王的历史当中，其实有很多可以记录的，但你从第10章却发现历代志只记载扫罗最后一场战役，他是怎么死亡的，以及他是怎么被羞辱的，来作为扫罗一生的一个记录。而且你在第10章的13、14节圣经里面有一句话来结论了扫罗的一生，他说这样扫罗死了，因为他干犯耶和华，没有遵行耶和华的命，又因他求问交鬼的妇人，没有求问耶和华，所以耶和华使他被杀，把国就归于耶西的儿子大卫。一句话就来总结扫罗的一生，就是悖逆，就是不忠于神，不相信神而求问鬼。亲爱的家人，如果我们的一生啊结束的时候，神用一句话来形容我们的一生，你觉得会是什么样的一句话？你透过第10章就来看见扫罗的每一个记录都说明这个人失败的原因。你是说那时候国度当中没有勇士吗？国度当中没有能人吗？国度当中没有勇敢的战士吗？有。所以扫罗在最后生命结束的时候，到他的尸首，他的军装被人羞辱放在大滚神庙的时候，有勇士起来的，所以绝对不是没有勇士，而是他这个人的生命。那你透过第11章你可以看见为什么大卫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可是历代志却没有形容大卫这个人很多，反而形容大卫他周边的这些的勇士。所以第11章你会看到很多的勇士，总结一个人的生命，那就是我们的生命能不能带出一个影响力，让我们周围的人，因为我们对于主的生活，我们对于主的绝对，我对主的热情，我对主的渴慕，也吸引我周围的人也来一起来渴慕神，爱慕神，建造神的国度。我们先来看第10章，第10章一开始1到4节就说到这场战役输了，而在第10节扫罗就吩咐拿他兵器的人说，你拔出刀来将我刺死啊，免得那些未受割礼的人来羞辱我。你看啊，扫罗这个人很爱面子，那个拿兵器的人不敢，所以他自己伏在刀上就自己死了，自杀了啊。所以整个第9章跟第8章后面都讲到扫罗的家谱，就引到这个王，而这个王却没有记录很多，只记载他是怎么样的悖逆神，怎么样的敌对神，而且不寻求神，而且他又很爱面子，很怕自己受那些未受割礼人的一些的羞辱，所以带出来的一个结果。你看第7节，住平原的以色列众人见以色列军兵逃跑，扫罗和他儿子都死了，也就弃城逃跑。这就是一个人的生命，如果他不对准于神，他不忠信于神，他不寻求神，即使他好像死得很壮烈很凄惨，他的生命并不能够帮助人来对准神，爱慕神，寻求神，渴慕神，来建造神的国度。所以对最终的结局就是弃城逃跑啊。 我们这些做父母的，我们这些做领袖的，我们这些能够去带领人，喂养人，管理人的这些的领袖们，我们都要问问自己，我的生命是让人弃城逃跑，还是我们可以让人的生命为主站立？所以你看到最后扫罗的首级，他的首级啊，他的军装都被钉在大衮庙，而且尸身呢被钉在伯山城，军装还放在哪里？亚斯他录的庙里。所以他的尸首啊，他的军装啊，他的尸身是分散在各地的，这是一个极大的羞辱啊。扫罗活的时候啊，好爱面子啊，输给大卫也不高兴，别人称赞大卫也不高兴，他的孩子爱大卫他都不高兴，很爱面子啊。但是到死的时候，彻彻底底丢了面子。亲爱的家人，我们的老我很厉害啊，你一定要把你的面子啊，把你的老我，把你的这个血气啊，把你的这个坏脾气啊，把你的对这个世界上的渴慕啊，你要厉害的求主把它钉在十字架上。因为你将来死的时候越害怕的事情，哎呀我怕审判啊，哎呀我怕没面子啊，哎呀我怕很受羞辱啊，哎呀我怕我带给儿女不方便啊，哎呀我怕我带给这个不好的名声啊，你所害怕的跟你在今生所追求的有关嘛。你今生这么害怕这一切，我告诉你，到老的时候，你死亡的时候，神的国度怎么看待你我的生命，怎么用一句话来形容？所以你看十三十四节，扫罗死了，他是一个干犯耶和华命令的人，他是不遵守耶和华命的人，他又是求问交鬼的妇人，没有求问耶和华，所以神就把这个国度交给耶西的儿子大卫。哎呦，我们的生命啊，我们的人生在结束的时候，神怎么来判定？我们今生可以很富足啊，我有大房子，我有大车子，我生活当中一切都所需要的都有啊，我的经济也不错，我的健康也很够啊。但你的人生在结束的时候，你很满足啊。结束的时候，在神的国度给你什么样的评价？是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侍奉神，所以神就将他的荣耀的冠冕，将他圣洁的外袍为你披上。还是主就形容我们，你这个又饿又懒的仆人，把你腰斩了，而且丢在外面的黑暗里哀哭切齿。我们生命的结局关乎于我们这一生，我们怎么活在神的面前。扫罗一生的结局，历代志没有记载他作王所做的一些事情，没有记载他过往的一些的任何在治理国度的大小事。扫罗又把国度治理得很好啊，但是神只看他有没有忠心向神，有没有去成全神在他生命中的心意。所以不是这个国度没有战士啊，不是这个国度没有勇士。你回头看十一十二节，基列雅比人他们听见非利士人向他们的君王扫罗所做的事，勇士就起来了，把扫罗儿子的尸身全部都送到雅比，真的把他们带回来啊，禁食七天。亲爱的家人，为什么这些勇士是在他死的时候才出来？为什么？是因为当时整个国度从王到百姓都没有人在顺服神。所以亲爱的家人，我们的生命今天能不能带出一个影响力？我们的今天的生命能不能让我们的儿女起来爱慕主？今天我们的生活可不可以让周围那些未信主的慕道友，我们周围的亲戚好友、同事、职场的同事，看到我们的生命，他能够也来说想要认识这位神？所以扫罗的失败不是他军事的失败，也不是他好像人生的失败，是他属灵的失败。你不要什么都成功了，属灵失败，你一生在神的国度里面，你失去许多的荣耀和祝福。而进到第十一章，就发觉历代志也不是记载大卫这个人多强啊，他怎么成为合神心意的王，也不是说他打败了歌利亚，哇他多么的近前啊，他多么的得胜。在整个十一章你会发觉他记载的是什么？勇士。大卫的生命不单是合神心意，而是他让周围的这群人，有些是盗贼，有些是窘迫的，有些是欠债的，有些甚至圣经形容他们是匪类，可是他的生命因为一直敬虔爱主，寻求神，渴慕神，以神为绝对，以神为优先，果然周围的这群人就被感染，他们也要来寻求神。哇，我看见你的生命真的对主很认真啊，你不是要建造一个大卫的国度，你是要建造神的国度，所以这群人就跟着他一起来建造。不好的人，坏名声的人，有坏脾气的人，贪婪的人， 欠债的人一群坏人跟在大卫的身旁，生命被改变，变为建造神国度的勇士。所以亲爱的领袖们，有时候我们不要嫌哎，我们的教会都没有一个人爱主啊，我所带领的小家园啊，哇，没，这些人都不追求啊，哇，他们都不渴慕啊，你不要怪他们啊，是我们的生命带来一个影响力，让人也对神认真啊。如果你是被神所兴起的领袖，如果你是渴望在神的殿中，在神的教会当中侍奉，你是做父母亲的，你的儿女，你渴望带领他们爱主侍奉主，你渴望他们一生敬虔在神的面前，从我们自己生命开始，不是我们一直去要求孩子们要去做什么，而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能不能让我们的儿女，我们能不能让我们的家园，我们能够让我们所牧会的这些的弟兄姐妹也都起来跟我们一起同心建造神的国度。所以你看，从第一节开始，第一节到第三节，一群人就聚集，是说你必牧养我的民以色列，做以色列的君。这些人说出了神曾经对大卫的应许，所以他们就与大卫在希伯伦来立约。所以亲爱的家人，你只要对准于神，神就会把周围一些合适的器皿，心腹的材料，建造国度的勇士，甚至是权柄，一个一个会带到你的面前，我们就可以跟他们一起同心。所以你看四到五节一开始就说到挑战来了，我们可以同心，我们一起来建造，但挑战是什么？希伯伦。希伯伦为什么会成为高利君王的地方？是因为那里有你征战得胜的记号。你哪里有权柄，是因为你在哪里有得胜。你这里有权柄，是因为你在经济上面有得胜。你在健康上面有权柄，是因为你在健康上面有征战得胜。你在心思意念上面，情感上面有权柄，是因为你在心思意念情感上面你征战有了得胜。所以耶布斯人对大卫说，你不能够进来，大卫就攻取锡安的宝藏，那里就成为了他高利君王的地方。亲爱的家人，我们的生命当中很多难处啊，经济的难处，健康的难处，人际关系的难处，婚姻的难处，亲子关系难处，甚至连在侍奉的时候，侍奉也有很多难处啊，我们都有很多挑战啊。大卫在第六节说，谁先攻打耶布斯人必做首领的元帅，就谁愿意一起和我同心建造神的国度，谁愿意和我一起征战得胜，挑战仇敌，我们可以制止仇敌，约押就先上去了，就做了元帅啦。这样家人，我们不要嫌说我们周围什么都没有同工啊，我们周围什么都没有爱主的弟兄姐妹啊，你只要好好的跟随神，神就与我们同在，你就会日渐强盛啊。我们没有什么能力，我们没有什么才干，在教会当中不是以恩赐、才干、能力，甚至是你的口才称道，在教会当中真的是我们里面一个对主的敬虔，对主的爱慕，对主的谦卑，真实的在生命当中柔和顺服，遇到仇敌我们勇敢征战，对于弟兄姊妹我们就是谦卑包容忍耐跟喂养，神就使我们经历第九节，神会使我们强盛，因为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所以从第十节就开始记载大卫的勇士，这勇士一共分为四批，这四批勇士的记载也说出了我们如何成为勇士的秘诀。所以亲爱的家人，不要嫌我们的教会不好，不要嫌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真的不如意，不要嫌你的牧者啊好像不敬虔啊，也不要嫌你的牧者好像不成熟，也不要嫌你的领袖如何，我们都是在神的国度里面一起同心建造的。你就发现大卫的成功是因为有一群勇士来帮他，而大卫也照神的心意来去成全他的勇士们。所以到底是谁帮助谁？绝对不是一个完美无瑕的领袖在带领着我们，而是领袖愿意成全我们，我们愿意去帮助领袖。当领袖愿意去成全弟兄姊妹的时候，愿意兴起弟兄姊妹，看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比他还强，甚至是愿意起来更强的弟兄姊妹，能力更强，恩赐更强，起来弟兄姐妹起来建造，一直去成全，一直去鼓励，一直去提升，弟兄姊妹也觉得我们被提升了，被成全了，我们会更愿意顺服在领袖的下面。所以你不用害怕好像我被取代，我有个不安全感，哇，我的小家园比我更厉害啊，我的小家园比我更有恩赐，我的小家园比我更成熟啊，哎呀，我就不安全感，我就要压制它。你越压制，人的生命越不容易顺服，但是你愿意成全，愿意毫无保留的给予，愿意去帮助他，去爱他， 这个人他的生命被成全，他也更成熟，会委身在权柄和次序的下面。亲爱的家人，如果你会觉得，哎呀，我的领袖不如我，哎呀，我的领袖能力不如我，哎呀，我的领袖好像没有在恩赐上面，在能力上面，在敬虔上面让我佩服，啊，我就不顺服，我要自立门户，我要打造自己的事工，你很危险，你没有办法建造神的国度，你也没有办法活在权柄和遮盖之下，成为继承产业的人。神为什么会兴起他成为领袖？是因为这个领袖愿意成全。你为什么能力会比较强？是因为神要你学顺服，神要你承接产业。所以从第十节开始，我们来看看这四批的勇士，他们带着生命的哪几个特质是我们必须今天要拥有的。所以第一批的勇士，他们的生命特质是什么？就是十一节到第十四节，记载亚朔班，还有记载以利亚撒。这两个人为什么是成为军长？是因为为什么？是因为那时候大卫在巴斯达米这个地方，非利士人聚集要打仗，所有人都在逃跑的时候，有一个人站在田间击杀非利士人。亲爱的弟兄姊妹，所有人都勇敢，你跟着勇敢，那个不叫勇敢，那个叫做气势啊。所有人都在害怕逃跑的时候，你一个人站在那里为神站立，最终使整个战局转变，大家看到你的勇敢，人家也起来勇敢，这个才叫做真勇敢。所以勇士的第一个秘诀就是勇敢为神站立。所以亲爱的家人啊，有时候我们都觉得教会不好，我们想离开啊，这个环境不好，我们想要离开啊，这个小家不好，我们要离开啊，这个环境不好，我们要离开啊。当然以色列当时也是这样，还有非利士人来攻打，守护一个田又如何呢？战争都失败了，我守一个田干嘛？有时候我们就是为着教会，我就是为着这个小家，我就是为着这个弟兄姊妹，我就是为着这个小的事工，我坚持在神的面前站立，神所托付我的我不放弃，我为着神的教会，我为着神的托付，我勇敢站立，我坚持下去。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国度的勇士第一个秘诀，我一直站立，我不离开，不要轻易的离开，除非有神的话语，除非有神清楚带，否则我一定要相信神要在我的生命当中领我突破一切的困境，我要在这个地方为神的国度而站立。这是第一个，不要轻易离开，你要相信当你勇敢的时候，你可以新一批人勇敢的起来，一起来建造。第二批的勇士在15节到18节，大卫好想喝伯利恒井旁的水哦，三个勇士就闯过非利士人的营盘，从伯利恒城旁的井水打来给大卫喝。哇，这是在讲什么？这个不是说大卫想喝水，那我们就满足大卫好，所以在教会里面牧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不是。第二个秘诀就是我要去满足神放在领袖里面心中的托付。大卫说，我好想喝伯利恒的水，不是说那个伯利恒的水有多好喝，而是我想念伯利恒一直是在神的国度的里面，还是在神的治理之下，因为那时候伯利恒是被仇敌给攻占嘛，所以大卫想喝伯利恒的水是说，我多么可想这块地业被神所收复回来，这是神放在大卫里面的可想。我们今天去满足神放在领袖心中的渴望，不是满足领袖的渴望，是满足神放在这个教会的托付，满足神放在这个领袖里面那个属于神国度的托付，福音的扩张，弟兄姊妹们的兴起，教会心腹的被成全，甚至许多神的儿子认识自己的核心身份，一个一个被兴起，弟兄姊妹们渴慕爱主，起来传扬福音，建造教会。这个不是满足自己的私欲，我要扩大教会，扩大教会，而是神给这个教会的托付是什么？神放在这个领袖里面的那个负担是什么？我们去满足，我们去同心合意，我们爱主的缘故，我们也爱我们的领袖，这样就成为神国度建造的勇士。这就是第二个，第一个就是勇敢的为神站立，第二个我要去爱，我要去满足，因为爱神爱领袖，我要去满足神放在这个教会的托付和心意，我就讨神喜悦，神的国度就被建造起来。第三个，二十节到第二十五节又在记载了几个勇士，这几个勇士是勇敢的去对付摩押人的仇敌，去对付埃及人的仇敌。我告诉你，这两个都是当时超级的巨人啊，这什么意思啊？第三个就是在你我的生命当中怎么起来建造，那就是我们里面有征战得胜的勇力，很困难，很有挑战，那个摩押人是巨人，那个埃及人是巨人，我们不害怕， 我们有像加勒跟约书亚人的信心，仇敌必做我们的食物，所以我们能够起来信心的征战，我们能够起来祷告，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有征战得胜的记号啊！我们不是害怕，不管是摩押的勇士，不管是狮子，不管是埃及的巨人，这都是很可怕的环境啊！所以你要做神国的勇士，你要起来建造，你要有信心。你不要被眼前的这些难处和挑战压力啊，我就离开了啊，教会要建堂啊，花那么多钱，我不想侍奉，我等建堂完再回来吧。哇，教会要服事，教会要拓展，哇，教会要传扬福音，教会要开拓小家，好难哦，我就当个基督徒来聚会唱诗敬拜，才轻轻松松的参加聚会不是很好吗？我要传福音啊，我要操练啊，我要起来服事啊。哇，教会现在要征召一批人起来去参与这个事工，我好忙哦，我不想要。你没有办法当勇士的，你没有办法起来建造神的国度的。你会说，哦，我也没有当勇士啊，我就当个平信徒。你会失去你生命当中很多神在你生命里面的那个托付、荣耀和冠冕。亲爱的家人，做基督徒不要懒散，不要不结果子，这就是扫罗的生命。你看扫罗这么多年来没有带领许多的勇士跟他一起起来，大卫就是一直要神，一直要神，一直要神，所以身旁就许多勇士起来建造。所以大卫的成功不是大卫的成功，大卫的成功是勇士看到他的生命愿意起来建造。我们的生命如果只是闲懒不结果子，我们的儿女看在我们的生命，他也不会渴慕神的。你不要觉得，哎呀，服事不要参加了，哎呀，活动不要参加了，传福音不要参加了，哎呀，这些服事不要参加了，好累哦，我就当个基督徒，我去听道就不错了，我已经有去教会了，我很给弟兄姊妹们面子，很给牧师面子。你如果这样想的话，你们的家，你们的这个生命的传承，神在你们这个家族要放下的荣耀会越来越稀少，越来越稀少，越来越稀少，吃亏的是你自己。从26节一直到第40节又记载了一大批的勇士，这些的勇士呢，有人是拿兵器的，有些是很忠心的人啊，有些是很勇敢的人啊，甚至是最后一节还记载赫人乌利亚也是勇士。所以亲爱的家人，最后一批人就是什么？忠心的人。国度当中第一批人就是他愿意勇敢站立为神站立的人，第二批就是什么？爱主、爱领袖、爱神的托付的人，第三批就是勇敢去征战得胜、有征战记号的人，第四批就是忠心的人，哪怕是我拿兵器帮约押拿兵器的人也都被算作是勇士。所以从42节到第47节又记载了一些人是撒摩耳记、列王记都没有记载的这些人。所以这些人都是什么？忠心在神面前摆上人。即使你没有名字被记录在撒摩耳，没有被记录在列王，但是你被记录在了历代志。你只要忠心侍奉，你的名字不会被神忘记的。你即使是一个小不点，你即使是名不经传啊，我只是在教会管理一个很小的事啊，我可能就是负责教会的水电，我只是负责教会的仓库啊，我只是负责教会的一个很小的侍奉，管理厨房。你只要忠心的在神面前，你的生命都是被神记录的，你的名字都是在天上的。亲爱的家人，愿我们今天来去看看，如果我的一生结束用一句话来形容，神会用什么话？愿神对我们所说的话都是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神要把许多事派我们管理，进来享受主人的快乐。
亲爱的 Bible Race 观众家人们，感谢您观看我们的影片，希望我们的分享能够丰富您的生命。如果觉得内容对您有所帮助，希望您可以支持我们的事工，每一笔的奉献都是支持我们更坚定制作好品质的影片，为神的国度效力，希望可以祝福更多人的生命。您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奉献：线上奉献 PayPal、 台湾银行转账奉献。感谢您观看与支持，每一份奉献都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我们衷心感谢您的支持，愿上帝祝福您。不要忘记订阅、按赞、留言、分享哦。